国单日新冠死亡人数突破1000人，疫情疲惫给抗疫带来新的挑战。另外，加州华裔新冠死亡人数惊人，模范少数族裔光环下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真相？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截至10月22号星期四，美国单日新冠死亡人数突破1000人。中西部、北部和横跨两岸的南部共31个州新增新冠感染病例超过上一周。这个星期二，阿肯色、爱荷华和蒙大拿等10个州新冠住院人数创下了疫情爆发以来本周的最高纪录，还有些州甚至病床短缺。那有哪些原因引起新冠疫情的又一次高峰？对疫情的疲惫感给抗疫带来哪些新的危机？怎样防止出现一个更加灾难性的秋冬季节？今天我们邀请维吉尼亚急救中心主治医师金冲飞来分析和解答。金医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感谢主持人，大家好。
最近2个星期来，美国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南部的各个州，还有中西部，还有西北部，甚至连东部原先疫情比较轻的西维吉尼亚，共有40多个州疫情同时上升了。威斯康星的一些医院的病床开始紧张。那疫情这样大规模上升，主要原因是什么？和这个季节有没有关系？
这个主要原因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考虑啊。一个呢是客观条件上的，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病毒呢它会有变异，那而且呢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呢，这个变异之后的病毒呢它的传染力呢更强了，但是它的致病性可能减弱了，那它的传染性更强了之后呢就会导致更多人的感染。那另外呢天气转染也是一个客观原因，那天气转染之后大家的这些活动啊或者运动啊慢慢的都转向了室内。那之前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病毒呢是通过接触传染、飞沫传染，但最近呢这个 CDC 也更新了他们的一些指南，在有限空间内呢它也会有一定的气溶胶的传染，这就给这些室内的运动啊埋下了很深的一个隐患。在室内的话我们很难做到比如说在六尺之外去进行一个交流啊或者是运动啊。然后这是主要的一些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呢就是一些封锁，像刚开始的话我们就是全程封锁，就封锁的很厉害，现在呢慢慢的它都 open 了， open 了之后呢就是人和人的这种交流啊这些机会就多了，接触的机会就多了，这就给病毒的传播带来了一些好的机会。另外呢一些商业方面的一些营业啊，就是很多人就是去一些餐馆啊或者是一些健身房啊，这些的话也给病毒的这个肆虐带来了一个机会。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现在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在大家思想上的这个松懈啊，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毕竟疫情这么久了嘛，大家都有点累。
这也是大家现在讨论比较多的所谓的疫情疲惫感。那在过去2个星期来，18岁以下的孩子新冠感染的人数上升了13%。虽然孩子这个他们的死亡率和重症率比较低，可是他们的传染性和成人是几乎是一样的。那您觉得这个跟学校开学有没有关系？学校是不是开的，或者一些餐馆啊、酒吧是不是也开的太早，不够安全？
我记得好像就是学校开学这方面每个州或者甚至是每个 county 他们的这个策略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呢甚至是比如说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他们的这个政策也是不一样的。这里的话我们只能说是摸着石头过河，谁也不是很清楚就是到底什么样的速度是一个最合适的速度。
那还有人说这个新冠人感染人数上升和检测增加有关，这种说法正确吗？
这个我觉得挺好笑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检测或者不检测，它新冠病毒感染人都在那里， 就是你选择就是把耳朵就是捂上或者把眼睛遮起来，然后你就不知道有多少病人感染了，那这其实是不对的，我觉得挺好笑的一个说法。但我们总的来说还是应该要增加检测，就像最近的话大家看到那个青岛这个城市，它差不多900万的人口，5天内就把所有的样本都采集好了。我觉得这样子的速度的话，倒是对疫情的控制的话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这个东西就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地方了。
嗯，而且你提到青岛，青岛它在检测的时候，它有一个战略，就是说它采取一个收集集体的样本，如果在这个集体样本里面发现有阳性的，他再到这一群人里面再逐个的查，这样可能是一个比较效率高的做法。
对的，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我们叫多样本的 PCR， 然后之前也有人研究到底是多少个样本的混合效率是最高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对于筛查来说。
嗯，刚才您提到的对疫情的疲惫，这也是很多卫生官员认为这次疫情爆发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给未来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那你说民众现在已经不像疫情刚开始那样的积极的去预防了，大家开始进行一些 party 啊，或者是去酒吧啊、餐厅，您觉得这个会给秋冬带来多大的挑战？
我觉得这个倒是影响应该蛮大的。我自己因为在我们中心的话也做这个检测，然后呢每个病人检测之后呢，我们都会给一张就是 work note， 就是说你必须待在家里。那之前呢，我们如果是严格的按照 CDC 的 guideline 的话，那你检测之后即使是阴性的你也需要在家里隔离10天，对吧？但是呢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人他的主观上的认为是如果我检测阴性了我就可以回去上班了。然后因为大家可能上班的意愿也特别强烈了，也不想待在家里，因为可能多方面的原因嘛，比如说特别是在美国人不擅长储蓄的，然后可能上班的话也是他维持生计的唯一办法，所以说他可能检测阴性了他就回去上班了。但是呢因为这个病毒的感染有一定的潜伏期就是说有可能你这次检测阴性了，但是可能过几天你会出现症状，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把这个病毒带回到这个工作场所去了。
为什么检查阴性也要在家待10天？
对，这里面就刚刚我提到的一个潜伏期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刚刚接触了病人马上去做检测，很可能你是阴性的，但是可能过了3天5天之后等它这个病毒在你体内复制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一方面你的检测会出现阳性了，另外一方面也可能你会出现症状了。但这个时候他如果拿着这个阴性的报告回去上班了，那势必就把这个病毒带回到工作场所了。
那现在欧洲的疫情也在上升，英国、法国、德国这个都采取了更加严格的这些安全措施。那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欧洲有一半的人口也在经历疫情疲惫，那这是不是说这个新冠病毒又通过另外一种途径来攻击人类，除了从这个生理上，现在又在心理上挑战人类的极限？
对的，但是呢是不是一个新的途径呢，我觉得可能从两个方面来看比较有意思哈。一个呢是就是总体来说我们这个对付疫情呢就也相当于是一场战争，对吧？战争的对方呢不是人和人之间，而是人和病毒之间。那对于病毒来说呢，它并没有出现新的途径，它就是在那里，它通过飞沫传播，通过接触传播，通过一定程度的气溶胶传播，它的这种状态其实没有什么变，就是唯一变化的就是可能突变了，它的传染性更强了。那对于人类来说的话，可能就是应对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策略倒是有变化了。就像刚开始到美国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哎呀可以试试攻坚战，就是可能再做个2周的这个 shutdown， 就是封锁，然后呢再做2周的 shutdown， 想以这种策略呢来对付它解决它。但是呢好像这个策略并不行得通。那现在呢就慢慢的这个抗疫呢就变成了一种持久战。那在持久战当中的话任何士兵其实都会有疲惫感，然后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 病毒是不会有疲惫感的，它会一如既往的，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其实挺被动的，因为这个敌人都是一个隐形的战士，相当于是。然后，那要什么办法呢？我觉得目前大家都熟悉的方法就是，比如说戴口罩啊，然后社交距离，保持社交距离啊，然后如果生病了或者接触了做隔离啊，然后还有洗手啊。这些的话都是比较好的，大家也熟知的方法。但是呢，用到实际当中呢，其实是挺难的。刚开始你可能让你做一个月，你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现在都半年了，然后你就觉得，哎呀，这些事情是不是太难了？这里的话，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够把这些行为，一些好的行为内化成自己的一种习惯，倒是一种很好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出门可能天气冷了就穿个外套，那我们出门就现在有疫情了就戴个口罩啊。然后呢，这种洗手啊，洗手液啊，就是在多个地方放起来，这样子的话大家可以就增加好的卫生习惯。另外呢，时间久了之后这种疲惫感的话也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消除，比如说适当的做运动啊，然后多和家人交流啊，然后多采取一些积极的一个态度想法。比如说你疫情了，那你可能陪家人的时间就多啦，或者是你出去吃饭的机会就少啦，然后这种不健康的食品的摄入就少啦，你的胆固醇说不定就下来了。就这些积极的思考呢，可能也会对整体的抗疫呢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嗯，那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就像您说的，表明这个持续这样的疲惫感就带来了很大的恶果。尼尔森这个市场公司，它的数据显示，在美国疫情期间，商店里面出售的酒精的饮料呢增长了23%，还有很多城市那个滥用药物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在上升。那现在呢，节日季节又快要到了，今年可能有很多的美国家庭不能像往年这样在圣诞节和感恩节团聚。那您对这个情况有什么样的告诫和这个提醒？
对，这里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种积极的思考。那我们可能不能够就是团聚在一起在一个房子里面，但是呢现在不是很 fashion 的叫做什么东西都是云，那我们也可以试试云过节，过一个特殊的节日。比如说在云上面我们一起看看节目啊，就像我自己也最近录制了一些就是实习医生格雷的美剧的一个科普节目啊，在 YouTube 上面，然后大家可以一起看，然后一起增加一些科普知识也是挺好的。然后对于喝酒的话，最近的确我门诊碰到了一些病人，就比如说因为喝酒引起的痛风啊然后过来的，或者是喝酒之后引起的这种胃的反酸啊不适啊，这些过来的都有。那我们如果适当的喝酒，比如说男性的话一天喝两个 drink， 就是这种 bottle 的话两个 drink， 它算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的。女性的话是喝一个，然后如果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呢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大家聚会了聚在一起了，有些时候会失控，我们叫 binge drink， 就是每天喝超过4-5个以上的话，那这个是不可取的，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嗯，那现在大家都期待疫苗早日诞生，据您估计疫苗什么时候可以给大家来广泛接种？
对于新冠疫苗的话，我也经常有 follow 就是最新的一些消息。那目前我看到的是11月份的话，可能辉瑞制药的他们的疫苗还有 Moderna 他们的这个疫苗的这个临床3期的数据呢会出炉，在11月份，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送递给FDA 进行审阅。如果他的这个数据都很好，安全性有效性都能够符合这个 FDA 的要求的话，这个疫苗就会上市了。然后呢我知道各个州他的一些准备工作，就是疫苗的分发的准备工作也在有序的进展当中，所以只要这个疫苗一上市的话，应该很快大家都可以拿到这个疫苗。在说到这个疫苗的同时呢，我也必须提一下这个流感的疫苗，因为大家非常担心的是这个季节可能新冠和流感一起到来，会影响非常大。那流感的疫苗呢现在是可以打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候，连 Dr. Fauci 都说10月底是一个打疫苗流感疫苗的最好的时候。所以说如果大家 要打疫苗的，那可以趁这个时候去打疫苗。然后呢，另外呢，我也做了一些流感疫苗啊、肺炎疫苗的一些科普的节目，放在我的 YouTube 频道上面。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听，这样子增加自己的一些知识储备。然后频道的叫做 Real Dr. Jin， 大家可以搜一下。
嗯，好，非常感谢金医生做的这些热心的公益活动，也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加州亚裔新冠死亡人数占所有族裔人口比例的第一位，这是什么原因？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大家好，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据今日美国等媒体报道，加州亚裔的新冠死亡率大大超过人口比例，特别是被认为是亚裔天堂的旧金山，亚裔新冠死亡率达到38%，在所有种族人口的比例中占首位。另外，在亚裔人口聚集的洛杉矶，当地公共卫生部门公布的数字也反映出同样的趋势。那是什么原因造成加州亚裔新冠死亡率高于其他的族群？少数族裔光环下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真相？反映出亚裔普遍面临哪些生存困境？今天我们邀请内科医生、亚裔公共事务联盟湾区主席王彦邦来分析和探讨。王医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您的邀请，观众好。
那亚裔美国人健康研究中心在五月份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当时旧金山有31人死于新冠肺炎，其中亚裔占了50%。虽然后来亚裔的死亡率有所下降，可是呢，到目前为止，旧金山公共卫生部报告的123例新冠死亡病例中，有38%是亚裔，在所有的种族中比例是最高的。那这有分析说，有批评人士指出，这和新冠病毒被称为是中国病毒和种族歧视有很大的关系。您怎么看？
我想其中当然是有一些关系，因为在亚裔，不要说亚裔，光是在华裔里头，在收入上、在文化上、在教育程度上、在语言上的能力上头的差别也非常的大。即使在旧金山，比如说 Chinatown 里头住的人和在 Richmond 或者不要说 Sea Cliff 跟 St. Francis 泰住的华人都有相当大的差别。在一般我们都知道，健康上头来说，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低、社会地位低的这些人会死亡率跟得病的几率都比别人高，所以在某一些情形之下，我想这也在旧金山的华人里头实现了。那其他的原因呢，可能就是比如说就医的时间，可能亚裔会更晚的去看病，比如说害怕被人发现我有这个病等等。那当然有歧视的中间也有可能，因为我们总统老说什么功夫病毒啊，什么 China virus 啊，也让大家觉得有一点好像可能有点害羞啊，不愿意去参，不愿意出去 和面对外面的世界，可能都有相当的影响。
那有很多报道在这个期间疫情爆发后，有很多歧视的这个现象，对，比如说中国人或者华裔的这个开的餐厅啊、商业啊，进行攻击，所谓的仇恨犯罪。您在这方面有掌握什么信息吗？
是的，在3月到6月之间，有一个网站，有几个不同的组织共同创立的，主要的是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跟这个 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 在 Chinatown 一个华人的权益组织。在3个月之间就收到超过2000起全美国的报道，那当然报道的人绝对是少数，所以可以想象到这个里头有多少的案例，其中还有非常多的是攻击性的，就是肢体上的伤害性的例子，不光是只是在你们骂你几句话啊， 给你个白眼啊，或者是叫你回去中国啊等等的，而是肢体上的冲突，有很多有相当严重的伤害，被烧啦，被刀伤啦，被殴打啊，很多很多这个例子，所以确实是有相当大的影响。
嗯，那旧金山卫生局他对这方面的报道，他进行了这个反驳，他说，旧金山卫生局指出，旧金山到目前为止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呢是123人，其中亚裔占了就是50人，也就是比例是38%。他说这和亚裔在旧金山人口比例的将近1/3是符合的。那而且这些死亡人数可能都是60岁以上有基础病的这些人，那您怎么看？
第一个数据哦，这100多个人的数据有一点太少，就是比较来说，在统计学上觉得有点少。33比例的人口比例和38的死亡率比例差别是不是太多？那至于说是60多岁以上基础病死亡呢，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新冠就是影响这一群人，所以我不晓得那个是什么原因，没有这个在种族之间似乎没有太多的差别。在我的想象力里头，如果这个数据是真的话，而且这个 sample 例子够多的话，那还是亚裔的死亡率会是比较高。但是亚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哪一部分的亚裔死亡率比较高？像我刚才说的，是华人呢，还是日本人呢，还是越南人呢，还是柬埔寨人呢？这个里头的数据更是不知道，所以我们可能还要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细分下去以后，才能更够了解，因为每个族裔之间有太大别的地方的差别。
嗯，那根据这个PU 中心的调查显示，过去几十年来，亚裔的财富积累增长率非常的快，亚裔的这个美国人家庭的年平均收入是73,000多美元，那所有美国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呢是53,600美元，所以这个亚裔是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就像您指出的，也是皮尤研究中心他对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项数据进行了研究分析以后发现，亚裔是美国经济状况差别最大的族群，也就是说富的极富，穷的极穷。对，那您有没有观察到这些极穷的都是属于哪些族群，哪些国家来的人？
刚才说过，在亚裔里头就有这个很大的分别。那当然，因为来自的背景不同嘛，像中国或台湾来的人多半很多是留学生，也不是多半了，也有些偷渡来在餐馆打工的也不少。但是呢，从比如说老挝和柬埔寨来的都是难民，难民基本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差距，就是他们没有不一定受过高等教育，有些也受过高等教育。第二个，他们本来不是自愿来美国的，是被强迫来美国的，所以他们在这边的生活可能更为艰苦，因为更不习惯。本来我们我小时候来台湾，但很多人都是为了美国，憧憬美国的经济富裕啊，生活自由啊等等来的美国，所以来这边非常努力的工作。不是说难民你们就不努力的工作，而是他们的起点就会比较差一点，和一些就是来这边读博士硕士，在高科技在金融方面工作的人，自然财富会有一些差别。还有亚裔其里面其实最富裕的并不是华人，亚裔里面最富裕的是印度裔，印度裔的教育程度更高，收入更高，而且是相当多的高，不是一点点的高。我记得上一次看到数据比华裔好像高25%左右，相当的多。
嗯，那即使是亚裔的富裕的人群当中，整个来说，美国政府针对就是新冠病毒这方面的信息提供缺乏针对亚裔的这个服务，比如说多只有英文，没有翻译成其他国家亚裔国家的这些文字，即使翻译过来可能也非常晦涩难懂，这也给亚裔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是的呀，美国政府其实基本上并对亚裔的重视是非常的少，因为原来我们的族裔的人口比例相当的少嘛，现在到了近6%，算是一个还可以 significant 的少数族裔，但以前很少。那语言来说更是不得了的，亚裔不晓得多少种语言，所以翻译什么都差。还有就是亚裔文化上对于这个政府的信任跟到哪里去找这些资源也比较差。 我们不晓得哪一个地方会能够给我们文化上和我们这种语言上的需要的资料，所以也比较差。那有一些现在因为自媒体发达吧，有些很多人自己翻译，所以还算可以，有一些资料还是可以。那自媒体的问题就是可信度非常的差，有很多都是背后有目的的，要卖你东西啊，要骗你啊什么的，所以翻译出来的东西可能非常不可靠。那我们也知道尤其最近在国内在中国里面的这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些卖东西啊，医疗上的东西啊，早期的什么双联黄啊之类的，说在我们普通一般医疗人看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很多人也都相信啊，一下就卖光了。所以看见有利可图的时候，有一些翻译的东西也是不准确的啊，我们自己也受到很多的伤害。
那还有一个就是由于语言障碍还有文化观念上对西医的不信任，还有一些人就是他对美国这个复杂的医疗程序怎么走他也搞不清楚，所以可能在救治方面也出现了延误。
是的，对啊，我对中国的医疗系统不是那么了解，我受教育都是在美国，但是在媒体上看到，比如说武汉刚刚发生了，大家往医院一起冲进去了，就是把医院挤爆了，那里头也变成一个这个传播病毒的温床一样，所以我那个情况和美国很不一样。美国看医生基本是先定时间，先定个 appointment， 然后来看。那在中国就是去挂号嘛，是吧？跟我想跟台湾是一样的，早上去排队挂号，一大堆人挤在那边等着看病。这种情形下就有一点误解，就说我今天要看病，怎么我挂不了号？我明天后天才能够看病。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我们都会先问清楚你的病有多严重，严重的当然直接去急诊室或者今天就来，其他的呢就等到可以等一两天的，我们就安排的更妥善一点。所以很多人还是看病觉得很不方便。
还有就是有美国有很多这个亚裔呢，他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习惯于大家庭的，这也会导致这个新冠病毒传播的风险增加。
是的呀，最容易传播的就是家庭里面，现在已经很明显的发现空气传播虽然有，但是少数，绝对是住在一起的人无法分开接触，这种情形下传染的最多。所以亚裔大家庭，墨西哥裔大家庭的这种情形下，造成我们两个族裔可能传播的最快。
因为亚裔有这样的一个富裕的形象，这样的一个光环，而且再加上人数也比较少，常常受到忽视。那您认为亚裔要怎么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呢？
呀，我看到一个报告，就我记得在2007年左右的时候，加州那时候是加州议员的刘云平，现在国会议员蔡路，做过一个 report， 就是说在 foundation 美国的慈善大型的基金里头，对亚裔的 funding 那时候只有0.4%。那个时候亚裔的 population 大概是5%左右，所以因为我们这个富裕的形象，很多这些机构都不愿意给我们为我们服务的机构来提供资金，这个东西我们需要自己去争取啊，从政治上争取，向刘云平施加压力以后，据说是好多了，但后来我也没有看到数据，因为没有继续的人施加压力就没有数据，但是我想应该是好多了。那在这个PR 方面，就公共关系方面，我们要拼命的告诉主流，我们并不是都是富裕的，我们里头有很多贫穷的，没有文化语言上比较缺乏的人需要帮助。
最后美国国会在9月17号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在新冠疫情上歧视亚裔，把亚裔当作替罪羊。那这个决议是由纽约州的华裔议员邵文提出的，您对这个决议，
当然是有好处的，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会在公共媒体上会让很多人看到。美国人也许未必是心里直接就对华裔有什么歧视，而是这种是隐形性的歧视，就是因为天天听到空腹，听到 China virus， 就把这件事情连在华裔身上。这个中国发生的事情跟其实跟美国的华人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但是这种隐形的歧视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在你提出这个东西以后，大家想到的时候会说，哦，其实不是这样的，可能在他骂华人或者攻击华人一些会稍微经过脑子想一想，说，哦，这个是不对的事情，就
好。非常感谢亚裔公共事务联盟湾区主席王彦邦为我们做的分析和探讨，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 石英，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